我们在此不能详细的看，只能提纲的一说。第一，照着圣经的教训，我们知道罪人一接受主耶稣做个人的救主，就是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乃是代替他死的，他就永远得救了。我们有以下的证据。一，信的人有永生，这是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。一信就有，而所有的乃是永生，既是永生，则断无中途沉沦之理。二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乃是永远赎罪的事儿，这记录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。所以凡罪人信靠他的，就有永远赎罪的效力。如此则主耶稣宝血的效力在信他的人身上是到永远的。三，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乃是信徒得救到底的保守能力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信徒沉沦了，就是说主耶稣的祷告没有效力了。凡有如此思想的，就是亵渎他。四，罪人一信主耶稣时，他就得着圣灵，与主有生命上的联合，成为主身体的肢体。若说信徒尚会永远沉沦，则主耶稣的身体要残缺不全了。罗马书八章一节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五，信徒乃是神赐给主耶稣的恩赐。若说信徒会永远沉沦，则父赐于子者究非永久，这是我们所不能想的事儿。如果神对世人的恩典是没有后悔的，则他对他的爱子岂能中途收回呢？六，救恩既非由行为而得，则救恩绝不因行为而失，这在以弗所二章五节八节九节记录的清楚。七，信徒若会永远沉沦，则新约圣经所常言主的保守能力都成了无稽之谈。八，罪人信主耶稣为救主时，乃是被神所生而为神的儿女，既生则不能不生，以此为儿女，无论如何虽是犯罪，终是儿女，所得的又是永生，此关系永无解除的可能。九，神今世所救的人乃是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人，我们若将得救这事儿交在神的主权之下，就要见到断无神预定得救的人终为沉沦之理。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神在过去的时候预定，在将来的时候荣耀，在现今的时候招而称之为义，信徒是保险被救入永远荣耀的。十，再看主耶稣的应许，这个问题是解决了的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，我的羊永不灭亡，以此为主的羊就永远不灭亡，这是主自己亲口说的。何故呢？因为甲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乙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这样看来，每一个信徒的得救问题都是稳妥的， 万全的赞美主。第二，信徒得救了之后，他若犯罪，偶然有了过失，他就应当立即来到神的面前认罪，神要根据十字架的功劳赦免他的罪过。我们应当分别罪人和信徒赦罪的条件，罪人是因为信，圣徒是因为认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就是基督徒，若认，这是独一的条件，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罪人不能因认而遇赦，圣徒不能因信而蒙赦。圣徒若犯罪，一来到神的面前认罪，依靠主耶稣的功劳，就立蒙赦免。至他日审判台前时，就再没有以此罪审判他了。但是这里有个问题，信徒中承认己过求神赦免的，故大有其人，而报罪一役终身未尝认罪悔改的，亦不为少数。如此的人亦将永远得救，不受神的刑罚吗？罪是罪，神要审判罪如罪，刑罚罪如罪。信徒若未认罪，则他在该特别的罪上得不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功效，他要自己担罪。神要审判刑罚罪，不管此罪是在罪人身上或在信徒心里。得救的基督徒是要受刑罚的，有以下的证据。一，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说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这样的人自然是已经信主得救的了，然而尚有焚烧的刑罚。二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再没有赎罪祭，是表明从前已经有赎罪祭了，所以这人已是得救了。然而因着他故意犯罪，就要受那焚烧众敌人的烈火。信徒与罪人一同犯罪，就同着罪人受刑罚。三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说，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已经做枝子的人，尚有被丢在外面枯干投在火里焚烧之欲。四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说，凡骂弟兄是磨砺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彼此既都是弟兄，这都是得救的人了。然而骂人犯罪的弟兄却难免地狱的火。五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这里的凡就是上文的你们，也就是门徒。做主门徒的尚有被主否认的可能。六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到五节说，我的朋友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， 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主的朋友乃是得救的信徒，然而尚有人会把他丢在地狱里。七，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，当那日，也就是审判台前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在原文有不以你们为是的意思。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原文就是不守规矩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听见主话而不遵行，随着己意做工的人们，虽然没有沉沦，却要听见主对他说严重的话。八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接受圣灵恩赐的仆人已是主身体中的一只了，然而因其掘地埋金误会了主，竟被丢在半空外面的黑暗里。九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节说，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儿，必少受责打，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得主给，受主托的仆人，乃是已经蒙主恩得救的人。然而，因其不服从神职，却要受主重重的处置。十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，不得胜的人就要受第二次的死，就是地狱的害。这样看起来，得救的基督徒他若犯罪没有承认，他就得不着十字架的效力，就要受极重的刑罚。神是慈爱的，然而他也是公义的。总括说来，圣经教训我们以信徒的永远得救，圣经也教训我们以信徒犯罪的刑罚。我们相信也知道，圣经是不相反的，神的作为也是不相反的。信徒的永远得救和刑罚，那是两个同时存在的要道。读了以上第二段的圣经，我们看见除了外面的黑暗是在半空荣耀云彩外面的之外，其余有三次明说到地狱，多次说到焚烧。这些圣经引导我们相信，信徒有下地狱的可能，地狱乃是圣徒犯罪的刑罚。将来信徒要最少大略分作三等，就是得奖的、无奖的、受刑的。犯罪者要受刑。基督徒也要永远沉沦吗？不，这不是圣经所教训的。我们若将第一、第二两段圣经合起来看，我们就要知道，圣徒的得救既是永远的，则其刑罚虽有地狱的字样，究与罪人有别，不是永远的。这样我们就自然地断定，犯罪信徒在审判台前受审后，要下地狱暂时受刑，然后终归得救。这并非罗马教的炼狱，因为地狱乃是为了刑罚，并非若炼狱 只为预备信徒灵性的。这也不是神学上的复原理想，那是一个异端，以为罪人受刑后都要得救。这里所说的不过是一部分已经得救的信徒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的永不灭亡四字，足以解决一切不信信徒永远得救者的难题。然而也是这四字足以证明我们所说的为不错。原文的秩序并非如英汉圣经的秩序，原文此四字并非作永不灭亡，乃是不永灭亡。这清清楚楚地证明我们所立的地位。照着圣经来看，千年国乃是一个特别的时代，这时代要引进神永远的国度，乃是一个公义超权的时代。所以凡与千年国有关的都是按着公义的原则，犯罪的信徒就是在这千年中受刑，这个可从路加福音十八章看出来。约翰福音从始至终地告诉我们，永生乃是由信而得，这是极要紧的。但是主耶稣却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人若撇下一切，则没有在来世不得永生的。此与主在约翰所说的是何等的不同。这里不是说一信即得，乃是说撇下一切，不爱慕世界的话，就能在来世得着永生，否则不能。所以我们应当注意一下，来世与将来有分别。来世原文即快来的世代，我们现今的世代乃是恩典的世代，将来的世代就是千年国的世代，将来乃是无一定的。这样约翰所说的和路加所说的并无反对。约翰是说普通得永生的条件就是信，路加乃是说在千年国中公义的世代里的永生。爱慕世界的信徒不能得着此时的永生，他们要受罚。看这样严肃的道理要叫我们谨慎，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神的原意并非要叫我们受刑，但我们的罪是犯了而又不认，自然叫主的恩典不能因着十字架而临到我们，所以我们受罚。地狱是何等的可怕，犯罪真是可恶的。信徒难免地狱的火是何等的可畏，我们应当依靠十字架。我们所说的乃是神叫圣徒警醒谨慎的最好警戒。如果神的道因为借人发表而受亏损的，就愿神赦免我们。我们回到启示录来，因为爱惜生命而使仇敌得胜的信徒是何等的可怜。忠心侍奉主的虽然丧生，然而除了第一次的死之外，第二次的死并不能害他，何等的应许，历史上的应验。以弗所是教会在世的首段历史，所以士美拿是教会在世的第二段历史。虽然我们不敢确定地说受苦十日是指着罗马皇帝的十次大逼迫，然而最少也是引指到当日的苦难。我们不敢说大逼迫真是合乎十的数目，然而罗马皇帝逼迫教会的时代甚合乎士美拿的时代，自多米田操权开始到大阿古利田止既有两百余年。士美拿的时代约终于主后313年，这是教会的殉道时期。虽然在别的时代教会一层 受更大的逼迫，然而这不过限于一地一处，终究不普遍。罗马帝国的伟大是足以更加其逼迫基督徒的能力，叫信徒无处逃避。当我们读过福克斯的《殉道者》后，真足叫我们二十世纪的人炸舌。当日信徒所受的苦，真有非肉身的人所能受的。至于当日刑罚的残酷，五谷的炮烙尚不及其十一。当日逼迫的刑罚以及犯者受刑的程序，真是当日的一大发明。人的思想里所没有的残忍法子，在当日都已次第行之，加之圣徒的身体了。这个叫我们想到大灾难中敌基督逼迫基督徒的手段要有何等的厉害，自然教主旧日更甚，更为难堪。现在不愿舍弃世界的，他日受苦时欲撇舍而不可得，岂不可怜？现今是我们得胜的时代，最可怜的就是非经过神严重的责打，信徒尚不肯舍弃世界呢。我们再看当日殉道者的忠心，真叫我们羡慕。许多的信徒都是羡慕贪求为主舍身，有的信徒竟有受异刑至数月之久而后死的。在这一种极端苦痛中，布特毫无怨言，竟然欢喜忍受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虽然一言弃主即可得生，亦不肯为。有的弃试炼的艰难，真令读其事迹的不敢自信在同种的试炼中能如他们一样忠心。有的妇女虽有父母的敦情，情人的哭求，亲友的苦劝，子女的交敌，虽然蒙受在前，恶病在后，总不稍一弃心，稍一让步，宁可粉身碎骨，苦痛糜烂，终不肯否认其所爱之主的名。世界可失，情人可失，子女可失，生命可失，而主耶稣不可失。约翰门徒波利卡为以弗所长老之一，86岁时被罗马政府拽出，劝其渡主耶稣及赦之。他的答语乃是千古不朽的至言。他说：“我是他86年，他未尝负我，我又何人欲令一死而负他呢？”然而圣徒的血乃是真道的种子。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罗马的兵丁站在旁边含饥待潮的行刑，因见圣徒受苦的忍耐喜乐慈仁态度，毫无仇恨的心，从容就义，始终不稍变其节，因稀奇的心而生出研究的心，因而受圣灵莫大的感动，只常有圣徒被焚的火焰正炙，余灰未尽时，行刑者有同样的信仰，因而既知受同样的刑罚。主的十字架会吸引人，圣徒的十字架也会吸引人到主的十字架来。这种的感力并非局部，也非偶然的。某著名的历史学家说，当日罗马的基督徒若都从罗马的伟大国度迁移出去，则罗马国的居民要大大稀少。可知当日逼迫虽大，然而圣徒的救人力量亦不为小，许多刚硬的人心什么都打不进去，唯独血会流进去。救主已经流血了， 传扬流血的也当用流血。虽然当日苦难叫圣徒向主生起仰慕恋爱的心，然而苦难却未曾叫教会的法则和教训变为纯正。虽然如此，当日的教会已经很忠心地抵挡许多的异端邪道，这是很为可取的。至于犹太化的道理，其起手甚早，以致我们不能详知其进行的方法以及提倡者的姓名。我们打开没有受神漠视的世界历史，就要看见当日的改变早已成就了，至于如何改变则无记载，并且犹太化的习惯和行为已是那样的普遍，以致我们很难将这封书信的时代列于罗马逼迫教会的同时。我们好像信不过如此忠心为主受苦的教会竟有服从犹太化道理之事。实在的问题就是，教会的历史书当初既甚稀少，而其中的记载又曾经过许多反对真理的事迹，我们能否希望他对我们说出那些犹太化教师当日奋斗的情形吗？当时就是各世纪中的作者，既是灌将名人的姓名注在假冒的作品上，则他们不讲出教会历史中与犹太化教师奋斗的事迹、除改的几息，因为犹太化道理在当日是非常盛行的。然而教会历史无此奋斗一段的记载是不可的。加之主在此处所说的话更叫我们相信当日是有奋斗的。一件事是我们所信的，教会真实历史的著作尚需待乎将来，或者只记在神面前而已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教会中拿撒勒派和以比恩那派都是犹太化的宗派，他们的来源、存在和结局在吉邦的罗马帝国的兴衰史中说得非常清楚。至于当日教会组织上的改变，不守圣经法则，也是受着道理的影响。尚有一个表明，就是耶路撒冷头15位的监督都是受割礼的犹太人，而其会众则合守摩西的律法与基督的教训。如果我们以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乃是肉身的犹太人，我们看见他们逼迫基督徒也是一个事实。就是当波利卡被焚时，犹太人也是很忙碌的帮忙预备新墓。我们已经看见了犹太化的道理如何生长，我们应当高举神恩惠的福音，拒绝那些调和混合律法和恩典的。我们不要负律法的重轭而失去在基督里的自由。我们遵守律法不特不能叫我们得救，并且不能加增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一分，反叫我们从恩典中坠落。我们是顺服基督，不是遵守律法。我们也已经看见了圣徒如何为主受苦，他们因为离弃当初的爱心，所以受神的责打。我们切不要等至神在大灾难中责打我们时，方愿意舍弃来跟从主。神已经在十字架上预备了一切，叫我们靠主能以得胜。我们现今若不接受神的恩典，将来就要受神的鞭打。若神愿意叫我们为之受苦，则我们当因主爱的缘故，愿意忠心到死，以荣主名。别的圣徒已经受苦了， 我们岂可偷安？苦难是铺到荣耀的路途，愿我们在前途中彼此一同忠心警醒。